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上主的葡萄园见面。前一回我们谈到的是信经的第三条，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生于玛利亚的童贞。圣经的第一条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第二条是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每次都要重复的念？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教友们哈，当人家问他说你信什么，他说我信天主教哈，就是现在我们常说基督宗公教。他说我信基督公教，那人家说那你信什么，他说不出来。所以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主日哈，我们都在弥撒中重新宣誓，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信仰哈，一我们信什么，二我们信什么。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自己要一下子忽然念哈，我还要重新想起才能够就是说很顺的把它念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上一次谈到的就是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生于玛利亚之童身。所以就说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说他是因着圣神的德能哈，圣神的力量来到圣母的胎中生了他，然后他是真正的，他是真人。那既然是真人，他从小的生活当然跟我们完全一样啊，他是不是要吃奶，他是不是要兜尿布，他是不是要怎么怎么样，那当然要啊，不可能说他虽然是说天主性，可是他因为有一个人的肉躯的包哈，把他包裹住，他还是要按照这个人的肉躯慢慢慢慢的成长啊，慢慢成长。所以就说当我们太把他人性化的时候，就是就是说神性化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他什么都知道。也许他是什么都知道，可是毕竟他在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他确实要啊他的父母来照顾他，要给他喂奶。假如说不给他喂奶的话，我们如果说您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好在那边就会有一就是说看到说，当他从白冷就是弱色因为生出他小耶稣生出来以后，黑洛德王要杀他，所以若瑟把他在梦中天使告诉他说，你赶快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好逃走，因为黑洛德要杀他们。所以两岁以下的孩子在杀的时候，若瑟玛利亚带着小耶稣逃往埃及。那在埃及的逃往埃及的路程中哈，还在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我们去那里就有个地方，就是去朝圣，叫圣母奶洞哈。就是说这个洞就是圣母当时在逃难的时候带着耶稣喂奶，那然后在喂奶的时候那个奶就是说流出来了，流出来了以后就是让整个的那个洞里的那个土壤哈，就是山壁这些东西全部变成白的了，就是说因为他的奶留在那里。假如说耶稣不要吃奶的话，就是也没有这样的传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所以说据传说这个洞如果是说有些人他不能生孩子，或者结婚很久没有孩子，人家就拿了这个就到这个洞里去，从那个墙壁上挖一些那个白色的土好，然后回来以后调和着水来一起喝。那这样的话这个妈妈后来就会怀孕生个孩子。当然这是传说，灵不灵验啊，就是说有人喝了然后怀了孩子，那有人喝了没有怀孩子。所以我们只能说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但是这毕竟是个传说。可 可是也因此我们知道说耶稣小的时候是一定要吃奶的，因为他是真人哈，他是真人，他要吃奶。那就说他要不要他要不要都尿布，他要不要有一个布包着他，那当然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就说天使跟牧童说啊，你们去那里看，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婴儿躺在马槽里，有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至少他的外面裹着衣服哈，裹着小小婴儿要穿的东西。所以就说他既然是人，他也会冷，他也会饿哈，所以他要吃奶，他冷他要穿衣服哈，那所以说他要不要尿尿，当然要，所以他要都尿布。所以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带着小耶稣在逃难的时候啊，就说帮他洗的尿布，后来把那个尿布晒在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矮树丛上吧，晒在那上头，后来那个矮树丛的那个树叶好就可以拿来治病。那现在那个树叶的名字好像是叫做 Rosemary， 好，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树。所以这些都是传说，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小的时候他因为是真人，所以他要兜尿片，他要吃奶，他会冷，好，就是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来到世上走这一段，他的目的就是给我们救援。好，给我们救援的原因就是说他耶稣基督把所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罪过，就是说从在历史以来，当人类就是说离开伊甸园之后的整个的这个罪过，好，耶稣都把我们所受的这一些他全部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将万有的罪过总归于耶稣自己的身上。耶稣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耶稣所言所行所受的一切痛苦，他的目的都是在于使堕落的人类恢复其原始的召教。好，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整个福音中看到的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其实就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类，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于他自己一身，他愿意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好，就是说历史的重担，所以他让我们再回到最初天主召教我们时候的样子。好，天主最初造我们的时候，好，他在乐园跟我们散步，他在叫我们，就是等等，就是说耶稣来就是为了说要把我们所有的罪，好，所有的罪都总归于他的一生。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说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能够在他一生一个人身上去承担。好，这真的是一个奥迹，有很多事情就是说来自天主的启示，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就是说他的名字就是叫做天主的救援，来就是要拯救他的民族，好，在这个民族中受苦的这些人。所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救恩的捷径，这就是说天主的预许在耶稣身上好发生了，也因此我们才能够在耶稣的身上重新获得我们当时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就是亚当让我们就是说失去了永远的生命，好，就开始来到这个人间成为有原罪的哈，成为有原罪的人。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就是说他开，等于说他开了一条救恩的路。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常常跟大家在说福音，讲的就是耶稣来给了我们这样一条路，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有有死的生命，好，我们死后我们还要复活等等。所以就是说他给了我们一条这样子的救恩的捷径，很快的路，我们才能够在耶稣的身上重新获得我们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也就是说我们重新成为天主的样子。因为当时天主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肖似天主，我们应该是真善美圣的，我们应该肖似他，我们应该是就是说是一个爱的结合。可是结果因着亚当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失去了，本来我们是有的，因着我们的远祖父母他们的好背信，所以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来应该原来有的。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重新恢复这样子的好一个身份，这样子的一个模样，这样子的一个肖像。那也因此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才要经过人类的各个阶段，他经过我们所有的阶段，从我们出生，我们每个人的出生耶稣经过。那就说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好，就是说我们出生后我们的那些痛苦，我们成长所经过的种种的一些苦难不幸等等，耶稣他都经过人类的每一个阶段。当他经过这些阶段的时候，他借他所经过的这个路径来恢复我们所有的人跟天主的共荣。就是说我们因着远祖父母使得我们丧失了和天主的共荣。为什么？本来我们可以跟天主见面，本来可以跟他聊天，可是因着我们的原罪使我们离开了跟天主的在一起的这个乐园，从此我们不得见天主的面。好，从此不得见天主的面。可是耶稣基督，但是当时在创世纪第三章中，天主特别预许了，就表示说他真的是爱我们哈，就你们即使犯了罪，最后我要赶出去，可是我还是要答应你们，后来我要想办法救你们。好，这个想办法救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来到这世界上，时期到了他就来了。那他还要经过所有人的这一个阶段，然后借这样的一个状况让他自己去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他的承担重新恢复天主，重新恢复我们和天主之间的那个共荣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在想说，我们的失去是因着亚当的关系，所以有，所以后来就是有再说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保禄书信里就开始讲到耶稣是新亚当，就说那个旧的亚当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来的一切，然后新的亚当帮忙我们恢复了我们原先所有天主对我们的召教，好，对我们的召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人，好，他是一个真人，那他也是按照真人的生活，好，一这样子的过下去。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到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好，第四十一节一直到四十一节这一章结束，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因为他慢慢慢慢成年，他是一个真的人，在福音上就是这么清楚的描述。所以这就是我要跟你讲，他冷他热，好，他要吃东西，好，然后他要人照顾。所以在这一段中哈，四十第二章四十一节他就说，他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十二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十二岁算是就是说孩子们的成年，所以耶稣十二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就是说他在那里完成他的成年礼，就是说算是已经长大了。所以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带他去，就表示说那时候他已经长大了。他说过完了节日他们回去的时候，孩子好，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没有发觉，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遂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然后他的父母好一看见他就大为惊奇，然后他母亲就走上去跟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哈，并不明白他所说的。他们就然后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回到拿撒勒他的家乡去，属他的父母的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好， 默存在心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是他讲的是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增长，就表示说耶稣基督啊，他从小到大，他到了十二岁，到了成年了，在犹太人算成年，把孩子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去，给他行成人礼哈，成人礼。那这个之后，他留在圣殿。那当然，这里头讲到说，圣母他们回头找他，找了三天才在圣殿找他，痛苦的找他。那当然，这个三天也是等于说，预言后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好在阴府里三天。那同时那个时候圣母是活着，圣母也是多么的焦心的，好就是说在等待他这个孩子。虽然他知道说耶稣会复活，可是毕竟在那个耶稣死后的那三天，为圣母来说是多焦急的在等待，就一个做母亲的那种心哈，我们可以体会。假如你自己做母亲，你的孩子走丢了，或者你的怎么样，你自己的那种体会。差不多认识我的人大概，或者说你们听过我以前的那个请跟我来的节目，大概都知道说我的孩子啊，就是我的孩子，我有一个儿子在三岁的时候得了先天性肝癌，那十岁的时候，就是说十岁的时候后来走了。那在他走，就是说那个七年的病痛的过程中，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要分享的只是说耶稣基督留在圣殿，他的父母来找他说，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和我多痛苦的找你吗？那耶稣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在父的家里吗？就说我们最后每个人都是回归父家。那我就再说到我的孩子，就是当时我读到这一篇经文的时候，好，我也想到说，那时候我的娘家在台中，每次过年过节都会带着小孩到台中去，那打火车的时候挤得不得了，所以常常挤在那个车上，然后小孩拉着你的衣服，那我自己拼命往车上挤，忽然孩子不在了，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回头看到他，那我当时心里就很难过，我就想到说看到这一幕读到这一段，想到自己那一幕，就想到说啊，我说我的孩子十岁已经走了，而且那时候已经走了很多年，我常常都跟天主说我多么想再抱一抱他。可是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说他走丢的那一次，那我就在说，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好歹没有坏人，不然的话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我儿子也很严肃的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也要在父的家里。我当时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那时候我就忽然觉得说，孩子真的不是你拥有的，而是你管理的，因这是你管理的，所以这里特别看到说你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意思就是说他是他们管理，但是不是他们拥有的。那同样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管理，不是我们拥有，因为孩子都是天主的孩子。所以在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耶稣的人性，然后也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跟天主的关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玛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 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